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从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之后，好像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意思就是说，在第一章到第八章当中，基本上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有神的神迹，约旦河的河水分开了，然后围绕耶利哥城兵不血刃，没有动刀，没有动枪，这个城就攻下来了。爱城虽然有个小的波折，因为这个亚干的犯罪使得第一次打仗失败了，然后后来也是很简单的，好像爱城就攻陷了。整个一路来讲，基本上除了小波折以外，基本上是顺利的。第九章开始才是真正的征战开始了，因为在这个之前他们没有打过大仗。爱城是个很小的城，事实上全部人口不过12000人，你可以大概算一算，12000人能打仗的人大概只有3000-4000人，因为12000人一半是女的，6000，然后再扣到小孩，所以一个城不过只有3000-4000、4500人能打仗的。以色列军队有60万，就这个战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战争。但是当亚干犯罪的时候，这样小小一座城就会让以色列军队大败，所以还是一个教训，一个功课。但是第九章开始，从一开头我们所读的，你就注意到情形有很大的转变。因为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他们听见了这一切的事情，听见以色列人在神的神迹奇事之下过了约旦河，用神迹奇事的让耶利哥算是个大城，几乎就是自动毁灭，整个城就垮了，然后爱城被攻陷。那照说在前面的话呢，第二章拉合在耶利哥城，他说我们全城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你们过了河以后，他说我们心都消化了，就是说好像冰太阳光一晒就化成水一样，没有办法打仗。然后在爱城的事情之前也是一样，那时候的迦南人对以色列人是非常惧怕的，心都消化了。但是事情的转变就是在当这个亚干犯罪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打败仗，不过只死了36个人。但是即使是如此，只是死了36个人，这边就提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心都消化了，倒过来了，现在是谁的心消化了？以前是迦南人听说以色列人来了，心都消化了，吓死了。这一次是第七章，当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战败了，战败的结果呢，第七章第五节，以色列人的心就消化如水。后来亚干的罪的处理了，然后爱城得胜了。可是第九章之后，迦南人对以色列人再也不是心里消化如水了，不怕他们了。相反的，第九章第二节就提到了，这些迦南地的所有的王联合起来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同心合意的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真正的战争开始了。这一次不是一个一个城了，这一次是一片一片的。所以第十章下一次我会提到，是整个今天叫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地的南边的各国联军跟以色列征战的一个历史。第十章、第十一章是以色列的北半边以夏所王做头，北边的联盟跟以色列军队的战争，这两次都是大规模的战争，动员的军队都是数以万计的。所以你会注意到第九章有一个转捩点，改变。不但如此，第九章也提到一个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下，也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谈到基督教伦理学，就说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事实上整个约书亚记里面好几个，包括拉合，在这个当中有一些属灵原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说这些畸变人是用诡诈的手段跟以色列人立了个约，以至于存留性命。诡诈，诡诈是不诚实，是属于十诫当中的一诫。可是他们用诡诈的方法取得了一个合约，以至于他们存留性命，是不是表示说在某些情况下说谎是可以的？其实不但畸变人用诡诈的手段跟以色列立了约，不要忘记拉合也说谎。耶利哥的王问拉合说，那两个探子呢？他说跑了，也没跑，他藏在家里呢。所以这叫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两难之间，一个是不可以说谎，可是另外也有一些诫命说不可以做什么。当这一些之间彼此有冲突，两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你只能选一个，你怎么办？那么因此约书亚记提到这样的问题。因此这边所提到的畸变人用一个诡诈的手段跟以色列人立了约，可是畸变人却一直留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直到以色列历史的结束。那这整个当中，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们先说一下第九章开始整个的转变在哪里。之前迦南人听说以色列人来的时候是非常害怕，之后呢，一方面不害怕了，第二方面就要集中力量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了。所以其实亚干的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亚干的问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正如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的罪，我们犯了错，我们认罪悔改，神说赦免了，可是就好像你的身体哈，被刀一切，然后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用云南白药躺上去没事儿，但云南白药可不是仙丹哦，躺上去马上就好了。如果女孩子的话最怕什么？留下个刀疤。意思在这里，云南白药是好，可能你不至于死，或者呢不会后遗症一大堆，但是可能刀疤是免不了的。我没听说一种药可以插上去连刀疤都没有的。因此你犯了罪以后认罪悔改，虽然罪的问题本来应当有的刑罚，就是有些罪是必须死的罪可以赦免，可是后患会存着的。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犯了奸淫的罪，他犯了杀人的罪，这两个罪都是该死的。先知拿单说，因为你的认罪神赦免你了，但是拿单也宣布从今以后刀剑不离开你的家。大卫有四个儿子死于淫乱的罪，有三个是大卫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的，第四个是他死了以后没多久死了。这三个儿子死的时候，尤其第一个跟第三个，大卫非常痛心。第一个就是他跟八十八淫乱所生的那个儿子，一生出来就生病了，大卫禁食祷告好几天死了。死了，拿单已经说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这个后果不是那么样轻轻松松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孩子死了。不过大卫还是起来了，他没有因此生气，因此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犯罪带来的结果。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死的时候，大卫就痛哭了，他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以至于他的元帅约押大为生气，我们在战场替你出死入生，帮你打赢仗了，这个不孝儿子要杀你的，他被杀了，你为他哭，那我们怎么样？那我们都该死啊。哇，约押大发脾气，比方说你今天不出来犒赏三军，我告诉你今天你会碰到另外一个叛变，是你有生以来没有碰过的。大卫只好眼泪一抹出来犒赏三军，强颜欢笑。他为什么哭？因为这是他犯罪的后果，他罪得赦免了，可是后果会留下来的。亚干因为他的罪死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爱城得胜了，可是问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好像是怎么样百战百胜的神话过去了，他们会输的，他们可以输的。因此迦南人说，小小的爱城都可以把以色列人打他一个败仗，我们联合起来谁说不能。所以这个之前他们好像在他们来看他们那种迷信的观念来讲，有神灵保护，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哎，不一定，小小一个芝麻点大的爱城都给他打个大败，那不一定哦。所以这个呢，迦南人有这样一个想法。第二个原因，我觉得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存在这里。神已经宣布了，迦南地的这些人，这七个族的人，罪恶满盈。这个创世纪说的，神说我会留400年之后才让你们占这块地，因为到400年之后，这边的人罪恶满盈的时候，我会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以我们的角度来说，不太公平吧？或者说，他还没做什么，你怎么知道罪恶满盈？因此，当这些人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也就是跟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征战的时候，那么当他们被杀被赶的时候，也就是咎由自取了。那即便人是采取一个相反的方法，那么投降了，他们签了个合约，虽然手段是诡诈的，即便人被留下来了。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说，迦南人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征战这件事情，正如埃及法老王当摩西去说耶和华神说让我的百姓离开这里去祭祀我的时候，法老王一而再再三的刚定自己的心。那整个出埃及记的描述就是好像神已经事先告诉摩西了，我用神迹奇事证明耶和华神是真的，可是我也先告诉你，你怎么证明都没有用，法老王的心是刚硬的，也因此我要在他的身上不但写明我是神，同时也让你看见他的后果。后果就是以色列不但离开了埃及，所有的精锐的部队全部死在红海里，那是咎由自取刚硬的结果。所以呢，事情常有两面，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你看到这个法老王的刚硬呢，圣上的记载是两面的，有的时候是说耶和华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好像是他的刚硬是神让他刚硬的，可是通常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又说法老王就刚硬自己的心不肯让以色列人走，没有提到耶和华神让他刚硬。所以在整个出埃及记大概有将近10次提到法老王刚硬的时候，几乎一半一半，有一半5次是提到耶和华使法老王的心刚硬，有另外一半只说法老王就刚硬自己的心不肯让以色列人走。所以也是人的责任，也有神的主权，不是完全神做的。那个法老王好像是一个木偶一样，神叫他刚硬他就刚硬了，神叫他软就软了，不是这样子的，你还是有你的自由意志的。可是也不完全是他的自由意志而已，后面有一个神的预定在那。迦南人的王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征战，以至于到最后全部毁灭。这里面有点这个跟法老王的意思是一样，他们也刚硬自己的心要跟耶和华神以及耶和华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征战，他们选择这样子的，以至于他们选择的毁灭。所以一而次这再一次的战败的时候，他们还是刚硬的，因此刚硬的结果是毁灭。所以固然神老早就已经预言这些人地方的人已经罪恶满盈要被毁灭的，可是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些人他们的确是刚硬自己的心，他们同心合意的第二节要跟约书亚跟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呢，这个事情本身有这样一个背景。那事实上第9章第一第二节你也可以说是整个后面哈第10章第11章两个大的征战的一个前言，一个序言，就说从这个你就可以知道第10章第11章两个战争的背景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呢，正如诗篇第二篇的第一第二节说， 外邦为什么争闹，外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好像这种事情在历史当中是一再的重演的，很多时候很多的力量集合起来要来抵挡神，抵挡神的受膏者，或者说神的百姓，神的选民。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同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那事实上不单是过去的历史当中会有，在人类耶稣之后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候也都曾经遭遇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世上的人集中起来要来抵挡，好像这些信徒，其实抵挡信徒的时候，政府这边抵挡以色列人的时候，就是抵挡信徒后面所代表的这一位神。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一第二节所说的是在历史当中会一再重演，只不过第九章呢好像是在大战的前夕，第十章第十一章是两个大战，战争的前夕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畸变人的故事。那这个畸变人的故事呢，在整个圣经当中是属于比较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就是说到底它属灵的含义是什么，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带给我们什么教训啊？这是一个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先说一下整个故事的过程。基本上这些人叫做畸变人，畸变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在如果说你整个以色列的版图哈，以色列版图整个是窄窄长长的，有人说台湾像番薯，那以色列也差不多像个番薯，窄窄长长的。那畸变在哪里？就是整个以色列版图如果说南北横的一切，直的一切，画一个十字形中心的话，畸变就在那个中心，就差不多是这个位置。那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就在那个横切线上。所以为什么当时大卫选了耶路撒冷做首都，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刚好就在整个以色列的往北往南来讲距离差不多的一个中心线上。那么只是畸变呢在耶路撒冷往西，实际上偏西北一点点，大概10英里而已，所以离耶路撒冷很近的。那那个地方刚好是差不多以色列的东西来讲的正中点，也是南北的中心点，叫做畸变。这个不但是一个大城，而且呢这个地方从考古学从圣经上的记载都知道，很早以前畸变因为地形的缘故或者是种种原因呢，那边曾经是一个宗教很重要的一个献祭的地方。他们有叫做丘坛，丘是山丘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在一个山丘的上面有祭坛叫丘坛，而且是很大的丘坛。在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那时候所罗门王第四年才建这个圣殿，第四年开始建，建完的时候是所罗门王第11年圣殿盖好了。可是所罗门王登基的头一年他就去畸变献祭，那时候没有圣殿，他叫畸变献祭。就在畸变献祭的那天晚上，神在异象中异梦中对所罗门说话，然后问所罗门说你要求什么。那所罗门那次很有名的一个祷告就是我要求智慧，我这么年轻治理这么大个国家，我需要智慧来治理。所以神说很好，你没有求财富，你没有求长寿，你要求智慧，我给你的是空前绝后的智慧，但是附带的小赠品让你长寿跟财富。所以你要求财富吗？你搞错了，你求智慧的话呢，财富就是小赠品，求财富呢，我看连财连寿什么都没了，然后变成笨蛋呆瓜。所以所罗门王求智慧而已，只能说太好了，你求对了，所以呢附带了小赠品，就是给你长寿，所以他活了70-80岁，然后很富有。他在哪里祷告的？就在畸变。所以畸变在圣殿建立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坛的那个地方。当然在以色列人进来以前，这个坛上所献祭的对象显然不是耶和华神，只是后来以色列人占领这个地以后，一直到圣殿建造之前，畸变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宗教的中心。那献祭的时候，你知道在以色列的规矩，献祭的时候他们用柴把各样的祭物烧了，所以要有劈柴的，基遍人就是劈柴的。然后呢，祭坛，你知道我们如果读前面的那个什么利未记等等献祭的时候，他们常常要用水洁净的，所以用什么高的圣殿还有会幕门口都有一个洗濯盆，洗手洗脚的，很多这类的东西，还有很多动物杀完以后要洗过才能烧的，所以要大量的水。基遍人就是挑水的，而且整个以色列除了两岸哈，就是一边是地中海，另外一边的话呢，南边的死海，北边的加利利海、约旦河以外，中间内陆地方丘陵地带，到目前为止他们发现最大的地下水就是在基遍，基遍地下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地下水，所以他们可以打井。种种的原因，基遍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基遍人因此是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地方，而且事实上它的地理位置，你就是说从约旦河一上岸，第一个城就耶利哥，往西走大概三五英里就到了爱城，爱城再往西5英里就到了基遍了。所以等于说你上了爱城再往西走的话，下一个目标就是基遍，就是这么近。然后当然整个故事在讲他们用诡计啊，装成从千里迢迢过来了，其实他们等到约签完了以后走几步路就发现就在这儿嘛，你知道吗？这个是有点讽刺性的。所以基遍的居民也听见了约书亚和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情以后，然后第4节说就设的诡计。整个第9章里面有个动词是一再出现的，听见，可是听见了却有不同的反应的。第9章一开头呢，第1节最后是这些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决心同心合意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也听见了，反应是要打仗。然后这边是提到基遍人也听见了，他们的反应是要投降。所以听是听见了，反应可以非常不一样的。而且这些基遍人事实上在第7节有说，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所以基遍人的种族上是属于西魏人。而西魏人是什么？第1节就提到哪一些人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呢？就包括西魏人、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亚布斯人。所以西魏人是要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打仗的，可是西魏人当中的一小部分在基遍的西魏人却不想打仗，他们相反的要投降。那后面他有提到他们为什么要投降，因为后面他有提到说他们从哪里知道的，不知没有说，但是24节有提到说，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你的他的仆人摩西要把这个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要灭绝这地一切的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个事。所以基遍人知道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事情，全迦南地的迦南人全部要被毁灭，包括基遍人。只是听见了之后，其他的人是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人打仗，基遍人听见了却决心要保存性命，决心想要投降，可是又知道摩西，神透过摩西的吩咐是灭绝，没有接受投降的，那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想出这个诡计。所以同样听见一个消息，可是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正如你传福音的时候，同样是一个布道会，讲完道以后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可以破口大骂，有个人痛哭流泪悔改，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听也都听见了，可是反应可以不一样。可是圣经上也提醒我们，听是听见了，你的反应如何决定你的下场是如何的。因此基遍人的反应固然是出于诡计，可是他们却成为蒙恩的一群人。所以他们用的诡计圣经上记载得很清楚，就是他们用一些旧的口袋啦， 旧的皮那个酒袋、旧的口袋、旧的皮带，然后旧的鞋子，然后旧的衣服，然后所有带的饼都是干的。我们中文翻译说长了霉了，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说那个希伯来文也许更好的翻译是，不是长霉了，碎了，就是那个饼啊，放久了以后就碎碎的、碎渣渣一样的哈。因为你知道发霉的东西一定是要湿的，干的是不会发霉的，所以又干又发霉，这有点矛盾。所以那个希伯来文，他们大部分的翻译认为说，那个正确的翻译是变成碎片，比如说变干了以后，然后带着很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变成碎渣渣。总而言之，这一切其实都是诡计，不是真的，但是呢，弄得好像很像一样的。然后他们到了吉甲，就见了约书亚，跟他们说：“我们从远方来，要跟他们立约啊。”跟他们立约，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摩西是的确吩咐过以色列人说，迦南地的人是要灭绝的，可是跟迦南地无关的远处的人呢，你是可以立约的哈。所以申命记二十章，摩西是吩咐说，你们可以跟远方的人立约，而不是一定要打仗或怎么样。所以二十章，他提到的时候，譬如说二十章第十节是提到，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要先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所以不要说你可以不必打仗，那他们要效劳服侍你，就是说就像这边基遍人就劈柴跳水的来服侍你，但是如果不肯和好，才要打仗。然后第十五节就提到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呢，你都可以这样待他。怎么待他呢？就是你可以跟他和好啊，不必要攻打。但是这些城，国民的城，这些就是指迦南地本身的人，你们神既然赐你为业，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所以因此有区别的，本地的和外地的。可是每一次无论申命记、民数记或者约书亚记，好几次都提到迦南地的几个族的人的时候，都同时提到了希未人。所以申命记第二十章十七节也提到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希未人。那基遍人就是希未人，是属于该被毁灭的，是属于不能订合约的。可是这些基遍人假装成啊，不是住在本地的。那所以呢，理论上来讲他们是该被毁灭的，但是他们因为做个伪装，所以以至于以色列人就是被欺骗，然后跟他们才跟他们签订了这个合约。然后当然这以色列人也是有一点点怀疑，就说诶，你们哪里冒出来的？然后就说我们从远方来的，然后他们也自己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然后他们就提到了一件事情，第九节，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回答说，仆人是从极远之地而来的，当这句话是欺骗的话。但下面他说了，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住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二一切所行的事。他提到的是，我们听到了有关于耶和华神的名声，神的名以及他的大能，包括过红海打败了埃及的事情，然后包括约旦河东的亚摩利王这个西宏跟这个巴山的事情。可是他独独没有提到耶利哥跟爱城的事情。为什么？既然我从很远的地方来，所以很远的事情我都知道，可是就在家门口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说啊，我听说了昨天你们打败爱城了，消息怎么那么快啊？你有手机啊？还有谁送 email 给你了？不然你怎么就知道呢？所以他说，我们很远的地方来，你看这个什么衣服都烂了，等是我们出发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没发生嘛，所以我都不知道什么耶利哥发生什么事了，爱神我也不知道啊。他不能讲啊，一讲就穿帮了嘛。所以很近的事情，没错，很远的，出埃及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那约旦河东的事情也是好几个月前的事，那他说我们走了好几个月，那就有可能约旦河东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了。所以他们是伪装得很好，也很会掩盖。但是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听到耶和华的名， 这个事情不完全是假的，不完全是假的，因为这一个态度就决定了其他的迦南人要联合起来跟以色列征战，以及这个基遍人决心要投降，就差在这个地方。其他的人只知道以色列人人很多，但是他们也会打败仗，所以既然可以打败仗，我们一定可以赢，所以他们要跟他打。他们不在乎，或者说没有考虑到是以色列后面有一位耶和华神。基遍人只选择投降，是因为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后面有个后台老板耶和华神，这可是要命的，不然他们怎么过红海的，他们怎么过约旦河的，这可不是人多兵强马壮就过来了，这有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是不得了的。所以因为耶和华的名声，那这个就是成为整个故事的转捩点。事实上在我们翻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往后，列王记上第八章，那是所罗门王建了圣殿之后，把这个圣殿献祭的时候献上，然后他曾经做了一个祷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在那个祷告的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祷告其实也代表神的心意。第八章四十一节，第八章四十一节，他说：“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能、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个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一而再，再提到你的名。你的名，他们来是因为你的名而来的，他们听人的论说你的大名，然后呢就求你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以色列一样，然后又使人知道我建造这个殿是称为你的名下的。你知道，所以因此所罗门的祷告是说，将来不是以色列人，世界各地方的人，如果有人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来到这里，向你的名呼求，求你垂听，像垂听我们以色列人呼求是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整个救恩的历史，从一开头，从旧约甚至从亚伯拉罕开始，救恩就是给万民的，不是只给以色列人。虽然整个历史的发展，从亚伯拉罕到一个家庭雅各，以色列这一家，从这个家变成一个民族，从这个民族然后到万国万族万民，有一条线下来的。可是在整个故事发展过程中，你会发现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许多好像小插曲提醒所有的读者，所有读圣经的人，你要知道神的救恩本来一开头就是要给万民的，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不是后来耶稣改变了变成这个救恩是给万民的，不是，从头开始。因此妓女拉合迦南人他蒙恩了，不但蒙恩，马太福音第一章所有的家谱里面只有四个女人的名字，四个女人全部是外邦人，反而明媒正娶的看来不错的，像亚伯拉罕，他提到从亚伯拉罕开始读起，可从亚伯拉罕为什么不提撒拉呢？撒拉是正经八百的名门闺秀啊，哎，没提撒拉。利百加也不错啊，美女一个，没提，提了四个都是外邦人，而且不但是四个外邦人，四个外邦人来路都不太正的。怎么不太正呢？犹大跟他的儿媳妇他玛是乱伦的，生了孩子，哎，他玛的名字还被提出来，我觉得哎呦，这个迦南女子又是一个乱伦的女子，还列在家谱内，四个女人的名字，他玛是其中一个，妓女拉合是另外一个。你说拉合就拉合呗，妓女，哎呀，这什么职业的？哎，耶稣家谱里面的另外一个女人，第三个女人是谁呢？摩押女子路德。路德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别忘了她是再嫁夫人，她可不是 名门闺秀，也不是处女，她是再嫁的，嫁给波阿斯的，我是摩押人。为什么？为什么就历史中有这么多东西，好像是一些插曲？可这个插曲的本身就表达了一件事情：神的救恩本来就是给万国万族万民的。虽然这条线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从家族到万国万族万民，线是这样下来的。可是每一个插曲都提醒我们，神的救恩从来没有排除外邦人，只不过在这条主流的之下呢，神好像有一个，我称它为就今天的题目，叫做法外施恩或者法外蒙恩。对我们来讲就是蒙恩的，对神来讲就是法外施恩。那个法是一个律法，那个法是一个总的原则，可是在总的原则之外有例外，可是例外不是随随便便的例外，这个例外跟人的反应有关系的。拉合之所以蒙恩，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他听到耶和华神的名，以至于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了一件当时来讲有性命之忧的事情，他说谎保护这两个探子，他有可能被耶利哥王就杀掉了，可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出于对于神的信心，而信心的后面就是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的名。基遍人也做了一件事情，听见耶和华的名，他们做了跟其他的同种族的希未人完全相反的事情，跟当地迦南人所做的完全相反的事。别的人都联合起来要跟以色列打仗，就是单单他们好像对于迦南人来讲是叛变。那当然了，看打仗在哪一边呢？在以色列人这边的话，这叫做起义投诚，如果在迦南人看起来就是叛变。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名。那因此所罗门王的祷告里面就提到，若是有些外邦人是为你的名从远地而来，那其实一定要是远地吗？无论是远无论是近，为你的名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就好像你垂听以色列的祷告是一样。所以因此从这个来讲，你看见有一条主轴，神的心意是如此。譬如说迦南人是该被毁灭的，迦南人要被赶尽杀绝，这一条线是神既定的旨意，可这当中有例外。因此这个主轴，这个原定的心意叫做法，律法上所规定的，摩西所吩咐的。法外施恩呢，那是叫做蒙恩的恩典。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叫做罪该万死的罪人，我们都是罪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逃脱得了因着罪我们死在我们罪中这个命运，罪的公价就是死。可是我们今天的蒙恩就是法外蒙恩的人，否则照律法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而如今我们这些所谓信主的基督徒，我们的蒙恩也是法外蒙恩的，叫律法之外蒙恩的。那因此畸变人是在这个法之外的，原因他们有个回应，他们听到耶和华神的名。所以这句话是整个的一个故事的转捩点，这句话是真心话，他们听见耶和华神的名所做的这个决定。因为事实上第十章你就知道了，他们跟以色列联盟以后马上发生的事情，第十章就是周围的迦南人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打以色列人，围攻基遍城，他们叛变了。后来是以色列人为了救基遍人才发生这个大战的。所以那些迦南人的第一个战争不是要跟以色列人打仗，是要攻打基遍人。那基遍人跟以色列人签合约的时候，难道没想到这一点吗？当然想到了，所以这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正如哈拉合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保护两个探子是一样的。但这个反应就是在于出于信心的一个反应，而信心是有对象的哈。你相信什么？相信耶和华神的名，这个就成为一个转捩点。然后他后面就提到说，我们的长老啊等等叫我们带着饼啊什么，那这个当然就是他的诡诈里面所说的一些话，就是说我们出来的衣服是新的，现在穿旧了，我们的鞋子是新的，现在是 都已经破掉了，我们的九代本来是新的，现在都已经破裂了，然后饼是刚刚出炉的热的，搞不好还冒烟的，现在干了然后碎了，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大部分的神学家者都说，这个受了他们的食物这个意思哈，意思就是他们就把他们说，你看我们的饼干这样子的，就拿给他们看。那我们中文读起来的意思是说，于是以色列人就拿来把那些碎碎的，不管有没有发霉的，碎渣渣的那个饼就拿来吃了。受的意思不一定是拿来吃了，受的意思就是说拿过来真的看一看，因为他衣服破了，鞋子破了，还不要说来衣服脱下来我看看，衣服破了你还要看吗？不必脱下来可以知道吗？你说这个饼他们真的拿来看看，哎呦，如果你们刚出门的时候是新鲜的饼，这个饼碎成这个样子，哦，那肯定是要走好几个月了。总而言之，他们用常识判断说，这些人真的很远地方来的。下面就说了，只是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这成为关键的所在，就是他们被骗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求问耶和华，他们用他的常识判断。但是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容易犯错的时候，就是我们特别在顺利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有自信心。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刚刚打完胜仗，打败了爱城的事情，所以呢很有把握，好，放他一马。可是没有求问耶和华，当然没有求问耶和华，约书亚算不算？因为这个没有求问是谁呀？整个圣经里面没有特别把约书亚的责任挑出来说，你看约书亚犯了这个这么大的错，约书亚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特别提到他。但是约书亚的确难辞其咎，他是整个的统帅，没有求问，你不能说他们没有问，我也不知道。你做总负责人，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今天很多时候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常常是这样，董事长说我不知道，我又不是会计，做假账我怎么知道？做假账怎么会小会计做假账呢？董事长总经理都不知道，天下有这种事吗？啊，可是这是常常听到的这种借口。圣经上没有替约书亚开脱，因为他的确在这当中有份的，他没有求问耶和华，犯了一个错。只不过呢，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之内，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但是是神容许的错误。但是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很有把握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最容易犯错的时候。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侍奉也是如此，当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很没有把握，或者说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兢兢业业的祷告仰望主。等你信主十多年了，侍奉做久了，也很有把握的话，用 common sense 就好了，连祷告都不必祷告了，反正好像上帝都在常识判断之内。这就是我们容易跌倒或者犯错的时候，许多时候都是如此。那么于是约书亚跟他们讲和，跟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那么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立约完了以后，他们用一个起誓的方式。当然这个合约除了容许他们活着以外，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不杀他们。等到后来，当基遍人被旁边的迦南人围攻的时候，这个合约包括另外一部分，以色列人要拯救他们。所以不但他们不杀他们而已，这个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来讲，他还得保护这些基遍人。所以后来第十章开始的战争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他们跟他们起誓了，然后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之后，十六节之后就提到，过了三天才听说他们就住在附近，就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他们走了三天，就是从这个他们扎营的地方，扎营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营寨所在的那个地方，吉甲，往，因为吉甲是约旦河西边，马上就是吉甲，吉甲再过来是耶利哥，耶利哥再过来是爱城，爱城再往西才会到了基遍。所以他们从吉甲出发到那边的话，三天，三天不一定是走 72小时哈，三天有时候就是从白天算起，他们通常晚上不会走路的，通常大概是走20-30小时就可以到达极点。然后到那边才发现，原来其实他们就在附近。那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呢，不击杀他们，但是全会众第十八节就向首领发怨言。他们发什么怨言呢？19节说，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现在我们不能够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要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的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容他们活着，一共出现了三次，在20节、21节两次。那前面一次是15节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的抱怨什么呢？最主要的抱怨是，他们发现基遍就在这里。如果照爱城的规矩，他们可以攻打基遍城，然后呢，除了杀了基遍人以外，所有的财产就可以分了。所以以色列人的抗议是什么？他们本来可以烧杀掳掠的，没了。基遍城是个大城，表示里面财富可能比爱城还多呢，没得分了。所以这个抱怨呢，其实不完全是只是那个合约本身，而是失去了一个好像可以大捞一把的这个机会。但是首领们坚持说，我们已经起誓容他们活着，这个事是不能改的，虽然是被骗。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包括因为我们不了解一些状况，以至于被骗，以至于我们立了一个合约不一定是启示的话呢，在圣经上的观点是，我们即使是如此，你也必须遵守这个约，宁可吃亏。所以诗篇第15篇第4节有提到，诗篇15篇是说，耶和华谁能居住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我就说，谁是天国的子民，谁是能够住在那里的。他们列了好几项，第4节就说了，是一种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你签约了，你答应了，吃亏了。为什么吃亏？可能在签合约的时候，对方故意隐瞒了一些事情，可是宁可吃亏也不能更改了。你说，哎，他骗我，所以这合约不算。就人的算法是这样算，可是对基督徒来说不是如此。将来谁能够住在神的圣山，是这种人宁可吃亏也不更改他已经答应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们所说的，虽然被欺骗了，我们发了誓了，不能更改。当然撒母耳记下21章提到好几百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是大卫王的时代发生的旱灾，后来追究的结果是在前所罗门王的时代，扫罗王的时代呢，扫罗王基于不知道什么原因杀基遍人，那这边的合约是容许基遍人活着，而扫罗王却是无缘无故去杀基遍人，好像替以色列人大发热心，其实就是今天说法就是种族屠杀了。扫罗王去杀基遍人，以至于神的咒诅临到以色列人，最后怎么办？最后大卫王按照基遍人的要求，就把扫罗王的几个子孙交出来作为赎罪祭，杀了扫罗王的几个孙子，还有他的一个妾所生的儿子。表示在神看来，以色列人跟基遍立约是基遍人诡诈，但是既然在神面前立约，这个约就不能更改。这是基督徒的伦理学，你被骗了，但是约是不能更改的。你既然在神面前立约，那你说那吃亏怎么办？吃亏神负责，因为神掌管万有嘛，对不对？如果你宁可吃亏也不更改的话呢，神有别的报答。但是你说因为我被骗了，所以这约无效，然后我自动就毁约了，然后这样做的话呢，在神看来，第一个你就是毁约的人，第二个你不会蒙福的。所以应用在今天来讲，你可以了解，就是说我碰过这样的情形，在别的地方有人跟我说，庄牧师啊， 有人这样跟我这样讲，他说我婚姻不幸福，那个是姐妹，我结婚的时候还没信主，所以那时候搞错了，我们结婚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现在我看上了一个信主的弟兄，说要跟这个现在丈夫离婚，我嫁给这弟兄。我说第一，这叫淫乱，还没离婚就开始交男朋友，淫乱。第二个，你还没信主的时候那个婚约无效啊，谁说的、啊、你还没信主，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约就是约，就算说吃亏了嫁错人了也不更改的，哪有那个理由说哎呀，我当时没信主所以嫁错人了，就现在看到一个好基督徒要嫁给他了。双重错误。在神看来，即使你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说糊里糊涂的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嫁了，在神看来，约就是约，婚约就是婚约，不可更改的。第二个，当你婚约还没有解除之前，开始有任何的那种其他的超越普通朋友的男女关系的时候，就是在淫乱了。即使没有肉体的行为，耶稣说的动淫念就算犯淫乱了。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用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但你从圣经来看的话呢，神是认为任何的约，不管你有没有被骗，不管你当时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被隐瞒了，但是约就是约。那你说我吃亏怎么办？我再一次说，吃亏的问题是神必然有他的办法。如果你尊重这个约，也就代表尊重神的话，神用他的方式来回报。但是你把约看为无所谓的话呢，那你在神面前神就看你无所谓，那就自作自受，你自己要做什么你会自己受到自己的报应，但神不负责了。但如果你说神啊，因为我现在信主了，你告诉我是这样子，我就愿意宁可吃亏，那神用他的方式来回报，这是神的原则。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之所以没有杀害基遍人当时主要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本身是合乎圣经的啊，整个圣经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包括撒母耳记下，那个时候扫罗王忽然间大发热心，其实是一种种族的一种观念，促使他有点像种族灭绝一样，要灭绝基遍人，反而遭到神的咒诅。那么22节开始，约书亚就进一步的来追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那其实后面的理由里面我刚刚已经先念过了啊，就是他们的回答是说主要是为了自保，因为他们的确听到了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要灭绝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感到害怕。那这种害怕其实是一种属于叫做属灵的一种敬畏，敬畏这位神，而这种敬畏其实就是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种对神的敬畏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教会或现在基督徒其实最缺乏的就是敬畏，对神的敬畏。因为整个的除了外面的文化以外，连教会圈子里面的文化，我个人觉得今天教会最缺少的就是对神的敬畏。我们教会里面哈，其实譬如说哈，很简单来说，我们唱诗歌不但选择的诗歌的内容，我们唱诗的方式和一切，我个人觉得敬畏的气氛是越来越少的。我看过太多的那种录像带，他们在不同的那种音乐演唱会啊，然后可能参加了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如果我把声音关掉，或者说我听不到唱什么歌，我只看那个场面的话呢，那跟 Michael Jackson 唱歌是没有两样的。当然他在唱圣诗，那所有的人像那只差一点，如果中国大陆的话，希望中国大陆最喜欢这一招了，这海外有没有，但也有人有一种那种我不知道什么，反正像一个光棒子一样啊，塑胶的哈，里面有亮的红的绿蓝的，然后一边唱一边摇啊等等。我发现现在的基督徒的那种圣诗演唱会其实都是新歌了，也不是真的古典圣诗，只差一点，如果台上是耶稣忽然间亮相会怎么办？如果耶稣忽然在台上亮相的话呢，我都可以 想象得到全体的会众就要像看到刘德华出现一样，那种的兴奋，哦，耶稣看到你了。他们是耶稣什么头号大粉丝，是现在的说法是 fan 大粉丝。但是我说这是敬畏吗？你不需要敬畏 Michael Jackson， 你也不需要敬畏刘德华，但是耶稣如果出现的话呢，你还可以摇起那个光棒子，耶。我实在觉得有点时空倒置了，这是什么时代对什么人啊？所以这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气氛和文化。我不是说每次唱诗歌都得像唱巴哈的诗歌一样正襟危坐，然后这样唱诗歌才叫唱诗歌，我不是这样说。但是反过来说，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唱诗歌跟唱所有的社会的流行歌曲几乎没有两样，我们也几乎把这位神看为普通的人，那不过是他是超级巨星的时候，我们缺乏那个敬畏，缺乏那个敬畏的时候，因此当你谈到信的时候，就不知道你信什么了。你都有信心，你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这位神是可敬畏的神的时候，这个信心所带出来的反应和行动是不一样的。这些畸变人他们是敬畏，所以因此在神看来这叫信心。因着信我们因信称义，畸变人因信就得救，所以因此他蒙恩了，成为法外施恩的对象。否则法就是法，但是有例外，可是例外不是随便可以例外的，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因着信心的回应，而畸变人有这个，所以他们蒙恩被留下来了。他们当然因为诡诈，另外一方面来讲，诡诈这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个道德上的错误，那因此这种事情神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怎么讲，来对付这样的问题，或者来纠正这样的问题。因为诡诈也是一个罪，所以他们所遭到的结果，或者说约书亚说他们受的咒诅是什么呢？要成为劈柴挑水的奴仆，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要做奴仆。那差别在这里，做奴仆这样的受到惩罚跟被灭绝毕竟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圣经当中有些人很为这个雅各的两个儿子的以扫很不服，以扫这个人呢粗犷，心无胸襟，他弟弟这个雅各呢诡诈的要命，就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可是偏偏神说我喜欢雅各，他选了雅各，那为没选上的以扫呢愤愤不平。如果你要交朋友你要交谁？如果是我，我肯定交以扫，这种人呢不会算计我。雅各谁晓得干什么，每天在帐篷里干嘛呀，打铁算盘，我算算算我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扒光了。以扫这个人不会的，大不了一碗红豆汤就搞定了，这种人容易交朋友，这种人没事。雅各这个人你跟他在一起那很难讲哦，可偏偏神喜欢雅各耶。所以身上很多这样的情景，这是法外施恩哦。为什么？照说是长子得名分嘛，那结果呢，雅各是老二啊，不是老大，他得了长子的名分呢。其实以撒也是老二啊，以斯玛利才是老哥，连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是老三呢，老大是哈兰，老二是哈拿赫，他是老三，但是事实上他是从神那里得祝福的，这都是法外施恩的一个例子。雅各是诡诈的，可是他要的是神的祝福，因为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使万民得福，那个后裔从雅各来看就从亚伯拉罕到他老爸以撒之后往下，那就看看老哥跟他了，是我呢还是老哥呢？那他就要这个，所以他千方百计要用诡诈要拿这个。老哥呢，哎呦，长子的名分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红豆汤还可以喝呢，给你。圣经上就有一句评语，这就是以扫轻看那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你就是轻看 给这个祝福的神了。你轻看神，神轻看你，出局了，以扫就没了。可是雅各的诡诈也不是就这样子过去的，他的心智蒙神悦纳，这个诡诈呢，神就得好好来对付他一下。于是呢，他受训20年，就到舅舅拉班那里去。舅舅拉班，可是他的诡诈是从母系遗传的，从妈妈利百加来的，那妈妈是从哥哥拉班来的，所以是母系遗传的。你就到祖师爷那里去好好被诡诈一下子，磨他20年。对，哎，神可以让你学管教功课的，可是为什么以扫的事情神给以扫什么机会都没有？因为那是心智，自由意志，心智做的决定神就由你去了。心智神不会扭曲你，否则他扭曲你自由意志。性格的问题，品格的问题，神有办法，用办法，各种办法来纠正你。可是意志上的决定，神就不扭曲你了。畸变人是从心智上决定他们要跟以色列人和好，希望能够从神那里蒙恩，可是诡诈的手段使得他们历代的人成为奴仆。但是成为奴仆比被灭绝还是不同的结果。所以诡诈不是说因为我有一个好的动机不择手段的做，神就会轻易的放我一马的，不见得。神也不容许人在品格上有污点，但那个神可以慢慢的纠正修正我。可是心智上你一旦做了错误的决定，那可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故事所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最后约书亚决定26节，就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然后约书亚就存留他们的性命。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什么呢？加书亚本来名字叫何西阿的，摩西把它改名叫约书亚。约书亚跟原名何西阿的差别在哪里呢？就加上第一个字，那个约，约那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就是亚卫，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何西阿本来原名叫何西阿，是拯救，约书亚是 Yahweh is salvation， 耶和华拯救，就差在这里而已。所以从何西阿改名为约书亚的意思是从拯救者变成耶和华是拯救者，约书亚。那约书亚这个是希伯来文 Yahshua， 希腊语就是 Yahshu， 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约书亚希伯来语的希腊语的拼法，叫做耶稣。所以耶稣约书亚是同一个名字，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在耶稣的那个时代是非常普遍的。你到巴西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万人名字叫耶稣的，他们很喜欢叫耶稣，所以到处一大堆耶稣。你在不像你到圣保罗，你在马路上叫一声耶稣，很多人都回头看你，还以为你在叫他，满街都是耶稣。你说哇，怎么可以叫耶稣？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流行的语言，或者说像约书亚这种有名人的名字吧。所以呢，这里面有点暗示，就是约书亚成为那个拯救者，他救了畸变人，因为约书亚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耶和华拯救嘛。然后这些畸变人后来就留下来成为劈柴挑水的。而且事实上从历史上证明，畸变人从来没有引诱以色列人去拜假神，畸变人从来没有。相反的，很多的迹象显示畸变人完全融入以色列人当中，甚至到犹大国灭亡被掳归回，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在以斯拉记里面就提到回来的人当中，几万人当中就包括了一种人，圣经上叫他们叫做尼提林，小字叫做圣殿的仆役。那你知道这边就写得很清楚，他们是在耶和华的坛、耶和华的殿那个地方做什么？劈柴挑水的，就是奴仆。所以尼提林就是畸变人，畸变人。连回归的时候很多犹太人都没回归啊，这些尼提林这些畸变人还千里迢迢从巴比伦回来，还是做奴仆劈柴挑水。到了尼希米建圣城的时候，他更明显的提到建圣城的当中就有畸变人谁谁谁，畸变人谁谁谁，他就有畸变人。所以你看几百年之后 甚至将近千年了，就是建圣城的时候公元前400多年，约书亚过约旦河的时候公元前1400年，中间隔了900年到1000年，畸变人仍然忠心的在圣殿中服侍，所以他们是属于神最后剩下的属灵的忠心的余民，残余的剩余的民当中的一部分，就是畸变人。所以从整个来看，畸变人的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蒙恩，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都是法外蒙恩的。求主也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用信心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从畸变人身上看见我们应当如何来敬畏你的名，也从敬畏的心产生真正的信心，也从真正的信心产生在我们生活上行为上的一种真正的改变。主啊，求主真的是提醒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偏行己意，按照自己所认为对的事情去做，但是我们却很少真正的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求主教导我们，求主光照我们，好让我们所行所为的每一件事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